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念的诗篇有两段，一个是诗篇42篇，有没有注意括弧里面的内容？对，可拉后裔。然后63篇，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做的这诗，有没有思想过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在可拉，它的历史上是因为悖逆神而被灭绝的这么一个民族，但是它有余民，它的余民它没有在它的祖宗的那个罪上继续犯罪，反而来可想神。第二个，63篇的作者大卫呢，是在旷野被追杀的时候他做的这诗，他的内容是可想神。我们看到那个诗篇就觉得干旱的时候我们要可想什么呢？我们要可想水，孩子们要可想冰激凌，在疲乏的时候我们要可想睡觉，可想一个舒适的房间，有一张舒适的床。但是大卫是说，我可想神，而且这位神是我的神。那么我以这个开头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蒙神所爱，那么我们的一个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我想说，我们都爱神吗？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不爱神，但是爱这个关系，他的行为，他的有什么经历呢？我们能不能说出来几点什么是爱呢？谈过恋爱或者正在恋爱，我们都能够说出来爱有什么经历。爱是当你爱一个人你会想什么？想他，对，想他的同在了，跟他在一起了。第一个起码是要想这个人哈，想他跟他在一起。第二个呢，想跟他面对面的有交流，有交通，是不是？第三个呢，我觉得年轻人可以想象得到吗？可以说什么呢？是不是要巴不得讨他的喜欢，对吗？哎，我们想到爱的经历起码有这三样，你要可想和他在一起，第二个要可想和他有交流，第三个要可想的我能够让他喜悦，让他喜欢。所以当我自己经历十几年基督徒的生活，当我自己就觉得我的心里面有干渴，有枯干，有软弱的时候，常常就回到那个起初的跟神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中，哎呀，我就发现原来爱的经历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原来是要渴慕神啊！就是愿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来学习。好，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神啊，你是我的神，谢谢你，你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赐下这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更真的认识你，更真的可想你所可想的。愿你教导我们，向我们每一位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当我在学习渴慕神的时候，哎，正好哈，就真的有这么一位作者叫陶素，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19世纪末出生的， 他的著作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他的有一本书就叫做《渴慕神》，在他的书的第一章就特别提到了，原来呀，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哇，我们那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渴慕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旧约摩西，待会儿我们读到那个黄色的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吗？摩西把他对神的认识作为更深一层认识神的理由，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然后他又向神提出请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然后我们第二位就是刚才我们的诗篇的作者大卫。其实大卫的生命，我们会发现他整个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在追求神，他的整个生命就是在呼求神，而且在得到神的回应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喜乐。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们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然后我们的新约作者保罗，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是他心中的目标，并且为此他要丢弃万事。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原来我们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这样的渴慕来认识神，渴慕住在神的殿中与他面对面，然后渴慕更深的认识他的话语，渴慕来讨他的喜悦，以他为至宝，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这个就是至宝的意思。而我想我列的最后一个，好，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祷告就是什么呢？主导文我们背前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教导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发现原来他给我们教导了渴慕的真谛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原来这个渴慕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他自己来吸引我们。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哈，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传记小说，真人真事，是不是虚构的。好，然后成了基督徒，我就特别的就渴慕是看看别人是怎么追求神，怎么能够得到基督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个人的传记。好，在我追寻的途中呢，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好，于洪杰牧师，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哈。我从2009年在网上发现他的那个简介，原来你们有没有注意他的左侧的脸部哈，有肿瘤，而这个肿瘤现在只有1/10。他从10几岁他就得了一个血液方面的一个肿瘤，是在全身长着。他做了大大小小8次手术，其中最长的一次做了15个小时。你想想，10几岁全身还有特别是脸上长了这么一个肿瘤，多么的自卑，多么的恐惧，多么的沮丧。但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至宝，成为他渴慕的对象。他在做15个小时的手术过后，他觉得即使在手术台上，他也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后来我听他怎么追求神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个，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渴慕神的同在。他们同学和同学之间经常有一个这么一个知识，就是一件事，唯一一件事，渴慕神。所以他在学习和以后工作当中，他的那个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个渴慕。渴慕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他说那个神跟他是这样的亲近，一个面对面，他说比我们所看得到的那个真人看得见的桌子椅子都还要真实，因为这一切都可能消逝的，都是短暂的，而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而且是永恒的。他说他自己要可想神，要跟神亲近的时候，他要进到他的房间，他哪怕动这么一个念头，我要面见我的神，他的心里面的喜乐就涌出来。然后他的手才刚刚摸住门的把柄，刚刚摸到那儿的时候，又是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就充满。然后当他跟老板好面对面谈，然后老板有一些指责，有一些谩骂，好无理的逼迫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怜于神，他的心里面是可想神，神的同在给他带来极大的喜乐。甚至老板在骂他的时候，他说他喜乐到眼泪流下来，然后把老板都吓到了，老板说行了，你可以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辈，我们的跟神有亲密关系的牧师啊，他的那个真实的经历真的让我羡慕，让我去追求。然后呢，我就去顺藤摸瓜，我就看他的牧师又是谁呢？又是谁带领他这样去来渴慕神的呢？好，就是左边这一位荣教士。荣教士呢，是从加拿大到台湾的一位宣教士。他20几岁就来到了台湾，他10几岁信主，然后认识他的人给他一个这么一个外号，说他是饥渴的创造者。他的生命就活出一个渴慕神、跟神同在的一个生命。在他26岁的时候，他已经作为宣教士来到台湾，当一位属灵的一位姐妹就跟他说：“姐妹呀，你要求神加添你的渴慕。”你想想，她已经是一个全职侍奉主的一位姐妹，就是因为爱神、渴慕神，来到了什么？来到异国他乡，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她没有说啊，我怎么还不渴慕？我怎么还不爱神？你怎么这样说？她没有，她顺服神，也顺服人。她想，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一定是神透过他要提醒我。是的，他从26岁开始，一直到他80几岁离开人世，他把渴慕神、求神每一天加增他对神的渴慕，作为他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哦，他在去世之前，其实他得了癌症的，他的面部皮肤癌都有溃烂。其实不仅是皮肤癌，他之前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他的身体其实是蛮虚弱的，但是他的从里到外涌出来的那种喜乐，跟神面对面亲近的这样的一个跟神亲近的关系，多么让人真的是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渴慕神。在他80几岁的时候，他的秘书说：“荣教士啊，跟神好黏呢，就那个爱的关系好黏呢。”然后呢，他80几岁就像一个18岁的小姑娘，就在谈恋爱的小姑娘一样，就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种清新、真挚、单纯的爱。就从他这样的一个20几岁的祷告开始。啊，我真是非常的感动。我知道我们爱神要起源于一个真实的经历，跟神面对面，真实情感上对他的渴慕，渴慕每一天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跟神有更多的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来讨神的喜悦。接下来呢，我就回想到起我自己，我自己 我曾经做了几年前做了几次的个人分享，就是说我自己是有一个抑郁症，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最后被神来拯救，然后神不仅是给了我新生命，而且给了我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当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再一次回想我的过往的经历，再一次被神深深的感动，真的是惊叹他怎么这一生怎么带领我的。我发现我从小呢跟所有的女孩子们一样，就是很爱美了，不是只是说外表要去打扮哈，是追求一种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知道以前都有这种追求真善美，好，不管是口号也好，还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好，被老师和其他的人来鼓励，都是要追求真善美。我真的是在那个我的文具盒的那个上面就写了一个我的座右铭，就是我要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真善美。原来我的生命真的是就是可想美，但是呢，如果这个美哈没有跟我后面的认识的这个神相结合的时候，我发现我追求的东西其实偏差挺大的，偏差挺大的，让我很多的失落，我也美不起来，我自己都沮丧得不得了，千疮百孔哈，被生活的各种来伤害到。先说是一个美，第二个呢，我就发现女孩子哈真的是渴望有一个依靠，渴望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渴望有一个更大的成就，渴望追求卓越，渴望在这个追求当中有全身心的付出。后来我就读了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七个渴望。人生的七个渴望其实浓缩起来，我就把它浓缩成就是这三个。原来我没有错，一个人的正常的生命，一个人正常的情感，就是有这些渴慕，而这些渴慕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生命的现象，就是要渴慕。当时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以后，我心里面就像我当初认识神，然后认识神的真理，知道我不是猴子变的，我是神创造的，我是有尊贵的身份，那样的一个欣喜若狂一样，我感受到原来我生命被创造有一个渴慕是正常的，而且我的渴慕如果对准了神，原来我的渴慕就像一个心里有一个大洞，只有被神来充满我才能得满足啊！我心里面实在是喜乐，喜乐都要就是狂喜都要跳跃出来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追求以前是错的，以前是错的，难怪哈，我追求的在人身上找安全感，在事业上单纯的这种追求，在追求一种成功，但是呢，这一些原来都是虚晃的，甚至是被魔鬼仇敌来欺骗的，在人身上，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在这个罪里面去享受最终之乐，难怪我会受伤，甚至被我所追求的来捆绑，所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抑郁，不知道原因。后来知道原来是这个渴慕的心，这个追求的心，除非对准了神，神他创造了我，他把渴慕放在我的心里面，他来充满我，他才能够使我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是一个让我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得释放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喜乐的经历。接下来我也在思想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一些作为医生哈，我们喜欢诊断、鉴别、诊断，还有治疗哈，这样一个程序。我就想，我过去是生病的，只有生病的病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可以医治你。那么，我把我的经历再总结一下，我还有一些哈，在这个被神来治疗、在拯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哪一些是需要鉴别诊断呢？就是有一些误区是哪儿呢？对这种渴慕哈，我就更深一点来认识。 就是如果我们单单的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只是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就够了的话，好像有一个天国的门票。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不渴不饥不渴，原来这也是一种病态。不仅是进到了神的救恩里面，如果我们不长大，其实是生病的。我过去也是听到好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哎呀，我是平行徒，只有全职侍奉的人才去追求了，我就是这样就够了，我能够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已经不错了。所以就对神呢就不饥不渴不追求。其实你们想一想哈，刚刚出生的小婴孩每一天喝每一顿喝30个毫升的奶，然后过一个月是不是要增多了，60、100、200要增多了。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吃多一点，从流质以后还要变成半流质，又变成干粮，还要加辅食，还要加粗粮，他是不是生病了？妈妈会着急的，是不是？所以渴慕是一个正常生命的一个现象，一定要渴慕，不饥不渴是我们基督徒生病了。第二个，我们渴慕抛弃我刚才说的追求世界，在甚至是最终之乐，我们抛弃那个不说，你已经进到神的真理当中，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去追求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典啊！我生病了，神啊你医治我，我失业了，神啊你给我工作啊！我现在是单身，神啊你给我一个对象，我要进入家庭。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的只求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和恩典，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渴慕不是来追求神他自己的话，不是来认识跟神有亲密的交流，好，来渴慕来讨神喜悦的话，如果我们得到了对象了，进到一个家庭里面，好，就开始离开神了，觉得不需要了，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我的人生就是要有一个家庭就好了。好，我是一个一直想要一个孩子的啊，接下来孩子有了，孩子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捆绑，家庭可以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追求的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不仅是捆绑，甚至是一个无底洞，让我们陷入这个深渊，让我们不快乐，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释放和喜乐。我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的渴慕没有定睛在神他自己，定睛在神他自己的话语，定睛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与他的旨意对齐的话，这一些都可能使我们生病。这个我有根据的，为什么我们会生病，为什么会愁苦呢？原来答案就在这儿，我们一起读诗篇16篇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难怪呢，任何阻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任何东西，孩子、配偶、金钱、名利等等等等，看似我们享受神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一些成了你和神之间的一个障碍，就会成为你的愁苦，而且这个愁苦会加增。然后呢，其实神给我们的一把钥匙就是箴言4篇22节，要得着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原来良药在这儿，这是唯一的良药，唯一的解药。好，下一章我们就说到我们刚刚开始读的那个经文了。其实这个经文你们有没有注意，是4月26号，才一个月前，哎，那个简牧师他从法国来带我们，也是学习了这段经文，但是从一个宣教的角度哈，来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今天呢，是作为一个我们所渴慕神和渴慕的东西，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句话。耶稣是对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在井边打水的妇人，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他喝的是什么水呢？那个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我想我们这个经文已经读了好多遍了，他的上下文字，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就直截了当是提醒他，不是责备他，是提醒他。你以前渴慕的是换了一个丈夫，换了一个丈夫，换了一个丈夫，换了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居的还不是他的丈夫。这个丈夫我们想想是不是一个他在追求世界上爱的满足，追求他的一个生命的依靠。你追求不到，渴了就还要渴的，所以离开身体追求这些东西就是还要渴的。然后他的真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答案，这是渴慕神的真理。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刚才是井边的女人，是在圣经里面写的。那么现在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井边的女人，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在冈比教会看过她的一个见证，但是有很多的新朋友来，我再说一下哈。这位王爱敏牧师呢，她是就是从台湾飞到巴拿马去做他的一个交易生意的时候，他腹中怀了一个孩子，后来就是早产羊水破裂，从飞机上急迫的就是降到美国洛杉矶。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从小是一个妓女，12岁失身以后就被迫哈，然后以此为业。他不仅自己靠这个卖身为职业，他也自己做起了就是买卖妓女的生意，后来也是买卖毒品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破碎的女人，她在洛杉矶，在美国认识了上帝，认识了神，找到了神的家。然后她自己写了这一本书《井边的女人》，她后来成了那个美国洛杉矶那个就是贫民窟的牧师，他自己说他是乞丐之王，他是把这些所有的他第五大街那么多的贫民窟的这些难民，然后向他们发放面包，然后呢来向他们在领食物的同时来传讲福音，并且呼召了很多这些难民，这些乞丐，甚至还有几个成为牧师和传道人的。他自己后来写了一个井边的女人，她的生命就是渴慕，从渴慕错了的这么一个生命，到渴慕对准神了以后，生命一个翻转，非常的奇妙。他已经是在去年正好是4月份，他已经回到天家，今年这个4月份正好是他1周年。所以他的生命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我觉得王牧师是如此，我觉得我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追求错了的金钱名利，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破难。但是呢，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的渴慕对准神了以后，生命带来翻转。好，最后一章，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渴慕神不是我们，不只是我们有被神放了一个渴慕在里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一个渴慕神的动力是耶稣，他渴慕我们比我们渴慕他更多。这一点是他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这一人生不是盲目的，不是软弱的，我们可以来被神的爱吸引，他渴慕我们。在雅各7章10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们都是神的心腹，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真正的价值是被神渴慕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渴慕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来源和一个动机。那么就像我刚才看到的王牧师，他的生命翻转，而这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位井边的妇人，当她 真的认识神，生命他也有一个什么极大的翻转。他甚至最后丢下了他的那个罐子，最后呢他就是走到人群当中去说，你们来看，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然后我刚才说了我自己的见证，我说我追求美，什么是美呢？后来我在圣经当中读到这么一个，我们读最后一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神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来渴慕他，追求他，而且我们来报福音传喜信，传耶稣基督救恩，这样的一个脚踪也是何等的佳美。原来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一个，是神所指引我们的，来渴慕他，与他对准，并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扬出去，我们的人生才得到完全的喜乐和满足。好，最后我带了一个瓶子来，再加深一点印象哈。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渴慕呢，就是一个是渴慕来跟他同在，渴慕来跟他面对面的交流，渴慕来讨他的喜悦，还有神本身他渴慕我们，他渴慕我们，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跟他有一个交流呢？其实渴慕也可以说我们渴了，我们想要水，我们说这个杯子瓶子，大大小小的瓶子放到海洋里面，就是像放到神的救恩，放到神的祝福，放到神的真理当中，神的同在是何其广大。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就是我们这个个体，如果放到这个大海里面，我们说能不能被神充满，我们可不被充满。当然刚才我们的诗歌，我们说是可以充满也可以充不满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瓶子要打开，瓶子盖要打开，瓶子盖打开，无论多少多少的容器，多大的容器，都可以被神的爱来充满，这就是我们的追求。所以呢，最后就是我们要大大的张口，神就会来满足我们，他就来充满我们。这是我跟大家一起的一个学习和彼此的一个勉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个人的神，我们每一个都来仰望你，因为你是这样的渴慕我们与你同在。求你把这样的一个渴慕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愿意与你面对面，每一天来亲近你，爱你更深，与你更亲，来讨你的喜悦。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